因为在 Chicago 的地方飞机误点。误点以后呢，又遇到突然来一个 storm。那么在飞机的跑道上停了差不多2个钟头。飞机的驾驶员说我们很有耐心。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更有耐心，并且有信心一直等到现在。实在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从来旅行的时候很少穿的这样正式。通常我都是穿一个 T-shirt 就上飞机的，可今天是特别例外，上飞机就打领带。没有想到来这个地方没有时间休息，马上上台，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感谢主，还是一切都平安顺利。下面我们请大家再低头，我们安静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虽然这一路多有难阻，你终于带领我们平安来到这个地方。天父，我们在匆忙之间特别需要你的恩典，特别是你的仆人仰望主的同在，让他能够依靠你的大能大力做成你所托付的工作，把这个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这三天晚上都是愿意用23篇来互相勉励。我们一起来练一练这一篇诗。我相信有些人会背，那么就背23篇，来一起练。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设摆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夫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稍微年纪大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的人生是最完美的人生？我们怎么样度过一生才算是成功的一生？我相信世界上的人有很清楚的答案。比如说在学术上有成就，在事业上有发展，在地位上有一步步的升高，在人生的享受上能够充分的满足。到底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对你一生怎么样度过，你才觉得是满意的呢？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所有的想法与世界的人一样，我想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现在我们来提两个 圣经里头所谓成功人的事例来说明。两种不同类型的成功人物，但是在他们两个人的主观的感觉上和客观的事实上却有不同的感受。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所罗门王。我们也许可以看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29节练到34节，我们一起来练列王记上第四章29节练到34节，我们一起练。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赫的儿子希曼、加格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树木，是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在这一段里面，你看见世人所认为成功的那一些理想，所罗门都有了。他有口才，他有建树，他有知识，他有著作，他有地位，他有很多的财富。在他的年间，银子多如石头。那么他有7年建造耶和华的殿，20年建造自己的皇宫。示巴里王到他的面前来，听见他的讲论，就惊奇的魂不守舍。更不要说他有妻子1000个了。如果像这样一个人今天活在美国，是不是大家都公认是一个典型的羡慕的成功的人物？我相信各个电视台能够争取他来亮相，这个电视台就一定收入很多。我相信这个大学请了他，这个大学名望就提高不少。什么出版社能够出版他的言论集，这个出版社一定赚钱。公认的成功人物，但是我们看见他主观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他晚年写了一本书叫《传道书》。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不像很多人也常说这个话。我相信很多人常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做生意失败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谈恋爱失败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很多人所谓虚空是吃了酸葡萄，所以那一个心里头一种 啊，埋怨的一种话语。但所罗门不是，所罗门是个成功者，他发现，请注意，是晚年的时候发现他一生是虚空。因此他写了传道书告诉我们，事业的成功并不等于人生的成功，工作和学术的智慧并不等于人生的智慧，耳目声色之乐并非人生真正的喜乐，人生的过程很顺利通达并非人生有正确的目标，今天我们在客观上来看所罗门，如果我们的耳目清醒，我们不觉得他是个可以羡慕的人物，但是今天我们读了诗篇二十三篇，是所罗门的父亲大卫所写，他把他一生的经验用六节圣经来做见证，从人的角度来说，大卫的经历比所罗门真是困难多了，从他年幼到年老屡次有不幸的经历，他曾经历过奔波逃亡和征战，在他一生之中也犯罪也跌倒过，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不是说虚空，他乃是写了诗篇二十三篇，你从他回忆一生的那一个经历，在诗篇里面起初看见流露出满足幸福的感觉吗？你读了诗篇二十三篇的感受与你读传道书的感受又是何等的不同呢？所以如果我们读所罗门书，我们会对人生消极，但是我们读了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对人生满了希望。弟兄姊妹，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的目的是要我们知道怎么样一个正确的信仰生活，也是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把这两个人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是消极的警告，一个是积极的勉励。我们消极的事谈得太多了，所以这次的夏令会一同来谈谈诗篇二十三篇。我很喜欢诗篇二十三篇，因为不但是容易记啊，实际上有很多美好的教训在其间。 篇诗的名称非常多，有的人称它为直景诗啊，就是啊，好像很多美的东西啊，都放在里头的一首诗。有的人说它是这个诗王，诗的王。那太多了，我也不一一介绍了。这一篇诗呢，叫时时之诗，什么时候都可以练的。你不像我们中国一些诗人，一些诗只有某个时间可以练。但是这一篇诗呢，我们个人的经验，常常练它都感觉到甜蜜。比如说你健康的时候可以练这个诗啊，它使我怎么躺卧在青草地上。你生病的时候也可以练，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那么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可以练，开欢送会的时候也可以练，我们结婚礼拜也可以用这个诗来勉励新人。我们在丧事礼拜也可以练诗篇二十三篇来劝勉会众。连有钱的人也可以练，那穷人也练得蛮有味道。我们人人都可以练，智慧人可以练，这个笨人也可以练，这个生下来孩子刚刚懂事，妈妈就跟他练诗篇二十三篇，一直到老了将要进棺材了还是练诗篇二十三篇。所以我们传道人了，没有道讲啊，就讲诗篇二十三篇就够了。为什么这个诗是这么美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人生之诗。用另一个话来讲，这是一个诗的人生。大卫虽然是一个大有才华的人，虽然他也是一个大有成就的人，我们感谢神，在他的诗篇二十三篇里面，他一点没有夸耀他的才华，也一点没有论到他的成就。在他的诗里面只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生之中随时都经历了他所信仰的神。他回头一看，在他人生的路上，不是他一个人同行，一个人单独的行，乃是有神的踪迹在旁边与他同在。所以他的一生就留下了这样不平凡的遭遇，这样甜蜜的回忆。如果这一篇诗离开了神，这个诗就毫无内容可言了。许多人的人生我们看见是非常的痛苦，事业成功他就败坏，事业失败他就消极。我们在这个地方真是感谢神，有神人生就是不一样了。我们也因为大卫的这一个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经历。因为如果大卫在诗歌里头炫耀他的才华，我们很多人 天生是很笨拙的，我们不可能写出他那样子的诗。如果我们夸耀大卫，夸耀他的成就，我们也觉得好多时候来我们达不到那样子的境界。感谢神，他所夸耀的不是别的，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今天这样一个经历，岂不是对我们是极大的勉励吗？为什么我们读这个诗这么美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诗与我们很近很亲，这也巴不得在这一次的聚会，我们能够借着这个诗，让我们人生找到一个幸福的方向，并且走在这个方向的里头。怎么样子让我们的一生成为这样子的甜蜜和美好呢？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一生就到处留下神的踪迹呢？我们来看这个诗的整个精神，就可以来学习一个基本的功课。头一节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很重要。这是在大卫面对人生的时候他的感受。他的感受是什么呢？他觉得自己如同一个羔羊一般。弟兄姊妹，你对于这个感受有没有同感？他面对人生的时候，不是觉得我很有把握。他面对人生的时候，不是说我可以靠自己能够解决一切的困难。他觉得面对人生，他一无才能去应付。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对于人生的感受，觉得自己软弱无能。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心里面的感受？我不敢要你们给我回答，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跟他的感受一样。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开始面对人生，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现在跟你们讲，我一点也不脸红。为什么呢？因为诗篇二十三篇让我找到大卫跟我一样。我在那里干什么？我在那里躲在被窝里头大哭。哎呀，前途茫茫，社会也这么复杂，我这个人怎么能走出一条路来？越想越怕，睡在被窝里偷哭。但是感谢神，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伟人也跟我一样是有软弱的性情。这一个伟人跟我一样是站在同样的标准上，他一样的有生活缺乏的忧虑，他有迷失方向的痛苦，他有孤单无助的悲哀，他有敌人欺凌的恐惧，还有心灵空虚的烦恼，还有人生胆怯的悲叹。所有这些都是人生道路上没有方法避免的，也的确是我们这个人没有力量能够克服的。但是大卫不停在这里，他感觉到自己软弱，他要找一个方法来除去他的软弱。他对人生充满了问题，还要找出这问题的答案。 既然他是羊，所以他就觉得需要有一个人来带领他经过。感谢神，他找着了正确的答案。答案是什么？我们一起念念好不好？答案是什么？那我们一起大声一点哈，希望你也是这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大家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吗？我想我们都熟悉圣经，就是神呼召摩西，要他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往迦南地去。从埃及出来往迦南地区是一段旷野的路程，这个摩西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他也为第一次奉献的时候失败而有惧怕感，所以他就向神呼求，问一个问题：如果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要带领他们，神要引你们出埃及。那么以色列人就问我说：神叫什么名字呢？既然要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路，摩西就说要问一个我的神是什么名字。那么神就向以色列人摩西启示说，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所以你就看见这一个名字跟走旷野的路是有关系的名字。为了更清楚起见，我想把这个背景的经文我们大家再念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念。来，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好，我们圣经念这，所以这一个名字是神自我介绍的名字。介绍什么时候介绍呢？就介绍到要与以色列人同在，让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所用的名字。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卫就用耶和华来做他人生的牧者。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大卫对于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不但相信神，他相信他的神名字叫做耶和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于你的神名字叫耶和华含义是什么，你懂不懂？好多人常常对于这个事练惯了，他就不深究它的含义。如果大卫是这样，他说神是我的牧者就好了，他为什么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 那么到底这个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哦，中间有没有人知道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啊，如果我们这个中文圣经我是自由拥有的翻译成这样，呀，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就是我是 I am that I am。 你有没有觉得神的自我介绍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Well,
如果你问一个人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回答很清楚的。你问假神的名字，回答也很清楚的。那个假神，你叫什么名字？好，我叫雷公雷婆。啊，你马上很清楚，打雷就很像了，是吧？那么你问你这个神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观音菩萨，很慈悲的。那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寿星翁，那也很明白，长寿长寿神。那你问耶和华神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就是我是。哦，你看这个回答真是比你问的时候更糊涂了。但是这是神的自我介绍。在这里你就看见圣经的确不是人的造，是想聪明造出来的。人的东西总让你能够明白，神的启示你不明白正是他的奇妙所在。这一个名字至少有六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他是独一无二的神，这是这位神与任何人不同的所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0章18节。以赛亚书40章第8节，旧约以赛亚书40章第8节，我们一起念。来，以赛亚书40章第8节。18节，对不起，十八节，我们再一起来。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再念46章第5节，46章第5节，我们再一起来念46章第5节。来啊，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这句话就讲错了神与万物不同的所在。一切被造之物都有一个方法可以来说明的，就要用一些东西来比较，一些东西来形容。譬如说你们没有见过焦牧师，我就问焦牧师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呢？你们说他比某人高一点，比某人矮一点。 Tea Party 白种人呢，黑一点，比黑种人白一点。那聪明呢，比谁聪明一点，比谁笨一点。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形容，都可以比较。但是你说这个造物主神啊，你是谁呢？神说我就是我，他远超万有，没有什么可以比较，没有什么可以形容。他是造物主，其他是被造之物，中间有个极大的鸿沟，没有办法越过。所以他的名字我是，就是我是。第二个意思，是一个自我存在的神。你知道我是这个英文叫 am， 这个 verb to be， 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在其中。比如说啊，有中文翻译叫自由拥有，这个 am 翻成有。那么有的翻译成这个是或者是在，是吧？都可以翻译成这个这样的意思在里头。那么我们就看见神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的来源是从自己来的。那因此这就是与万物不同的所在。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喜欢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妈妈生你来的。妈妈你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就问上去。那么每一样都有个来源。很多人就问了，神啊，你从哪里来？神说，我从我自己来。所以他是一切的起头，他是亘古常在的那一位。所以有他才有源头，没有他就没有源头，断了源头。他是自我存在的那一位。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永恒的神或是永活的神。你知道我们这个 I am 是一个现在的这个 verb to be， 那这意思是什么呢？现在是活的嘛，对不对？这个耶稣跟伟人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伟人呢，他常常你看坟墓马把他埋葬了，就要用 he was， 是吧？他过去了。那很多的古代的英雄好汉都变成 was， he was。但是你问耶稣呢，他永远是 I am， 他永远是活的。在这一点上啊，我们中国人呢比较印象模糊，因为我们的 verb to be 啊，没有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的。所以啊，我是不晓得过去式还是现在式，不晓得怎么回事。所以中国人时间观念不好。但是你看这个英文啊，希腊文这个时式是非常清楚的。哦，因此主耶稣讲 I am who I am， 按理说他永远是活的。是，这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它是生命的源头。如果你有它，就有生命。你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没有它，你就在死亡里头，因为生命的源头断绝了。第四个意思，就是不改变的神。I am who I am， 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是这样。是不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我现在问你们，改变好还是不改变好？弟兄姊妹，哪样好？啊？不改变哈？为什么你说太太骂你死不改变？到底改变好改变不好？不改变好啊？哪样好？
不改变。
把你们问倒了。坏的要变，好的不要变，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头啊，真是不知道何去何从啊。结了婚以后他说你变了，后来又骂你，你怎么不改变？他到底变不变呢？那意思是说，好的不要变，坏的就要变，对不对？有一天我在 North Carolina 参加一个夏令会，那么有问题解答，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啊，他提一个问题要我回答。 他说：“教牧师，我对你们传道人基督徒有一点印象不好。”因为你们讲来讲去都是讲圣经。圣经是一本古书。老到2000年这么老。我们是读科学的。我们科学书常常 revise。常常改变。对，你们讲来讲去讲古书不合潮流了。好不好？除圣经之外讲些东西呢？我说好。我问你为什么要改变，跟你们一个问题一样，为什么要改变？你们科学书为什么变？
Why?
我说因为有不正确了，所以要变了。莫，你研究圣经哪里不正确，你告诉我好不好？
Bible,
他说我不知道。那不知道怎么随便要我改？那把正的改错了不很糟糕吗？真是感谢神，这本书经得住考验，不改变。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不废去。他的话都不废去，他自己也不改变。正是因为他不改变，所以我们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因为他的话怎么说，事情就是怎么样。因此他说信的人有永生，这个话不改变，我们信就有永生。如果他说不信的人必被定罪，他一定会定罪。真理在他的里头，所以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我们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抛锚在这样一个磐石上面。所以他宣告他的名字耶和华 I am that I am。 第五个意思，这个神 The God who is everything， 这位神是一切的一切。这个话你看见是一个短句 I， 如果是短句的是用 I am， 这个话没有完成的，对不对？到底是什么呢？
I am, I am what? There is no end to it。
这个实在神觉得很为难。
Theology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他要填起来呀，太多了填不了。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给你名片呢、让你写一大套某某公司总经理、某某大学名誉教授什么什么一大堆头衔？那、他说我是这样，我是那样。那么你问神是什么呢？那个头衔怎么填法呢？太多了。有一本书是讲到耶稣的神性，就是约翰福音。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主用这个字是特别多。我考考你们圣经熟不熟，到底约翰福音讲耶稣是什么？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水，我是葡萄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约翰福音是论到耶稣的神性，所以在这里耶稣宣告 I am， 这是约翰福音的信息。万有的那一种丰富的恩赐、美善的源头都在他的里头。第六个意思，也是最后一个意思，这是一个恩惠的神，或者是我们个人的神 personal God。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每一次神用这个名字的时候都是跟人有关系。
Every time God used this name was related
刚刚我已经讲过，他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启示这个名。但是你再看创世纪开始就有这样的启示。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一章，这里讲到万物的起头，一共有六天的记录，但是第七天呢是记载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这最初的七天应该是包括第二章第三节在内。那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造物主就用一个代名词叫做 God 来讲到他的自己。为什么呢？因为神这个字希伯来文的 Elohim 是个全能者的意思。那神是用他的大能创造了万有，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一切的物质都，所以在整个的这一段都是用神神神这个字。好，我们现在来一起读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第二章第四节一直到末了，是把第六天里面的一件事拿出来仔细的讲论。第六天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神造人。所以就把神造人的经过啊仔细的记载，怎么样把它放在伊甸乐园，怎么样子把它啊带到那个啊夫妻的结合。那讲到人呢，神就用一个另外一个名词加上去，福名就耶和华神。这什么意思呢？在一切被造之物里头，只有人这个被造之物跟神的关系是特殊的。不错，它是造物与被造的关系，但是这一个被造超过一切被造之外，因为它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又把它这个权柄呢都交给人。所以啊，神说我跟你还有一个关系，就是耶和华，我做你的后盾。我不但把万有给你，我把我自己也给你。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名字的宝贝吗？这就是神对人的心肠。好多时候来我们不了解神的心肠，你问他神给你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哎呀，我们感谢神呢，给我们带冠冕管理万有啊。其实更宝贝的是什么？把他自己给我们，就好像父母对孩子一样，不但是把东西给他，把我自己也给了孩子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这个名字是神把他一切所有的来做人的后盾。所以照靠着这样一个神，我们人生的困难有什么不可以克服的呢？我常喜欢把神的这个启示啊用一个比方，好像神呢给我们一个支票本，这个支票本呢是他的银行里存了很多的钱，他后面呢都已经签了字了，但是呢你用多少呢他没有签，那你又拿这个支票本，你随时用随时签， 弟兄姊妹，你喜欢你的爸爸给你这样一个支票本吗？从来没有父亲给我们这样支票本的。但是在这个地方，神是把这样的支票本给属乎他的人。感谢神，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是大卫。人生有需要了，所以他填个支票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其实你要读诗篇啊，大卫常常写支票的。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耶和华是我的诗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一张用了又一张，神生不生气啊？神，哎呀，乖孩子啊，用得好，用得妙。如果你将来进了天堂，你说爸爸我真好，一张也不用。你不要以为神喜欢你哦，恐怕要大大的责备你。是不是我们读启示录，神责备老底家的教会，责备他什么呢？你是贫穷的。哎呀，我从前读的，我说神啊，这么穷了你还骂，真是不应该啊。为什么骂呢？你不该穷，你穷是不是丢神的脸了？我们感谢神啊，这一个大卫真是对于神有认识，所以他把这个知识深深的运用在他的生活里。当他面对人生的时候，就决定来把这个知识运用在他一生的道路上。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很多人有知识不会应用，所以很多的知识与他的生活调节不起来，结果知识还是知识，没有任何的功效。你看看世界上很多人的痛苦都是因为这个牧者不正确所造成的。我是从中国大陆共产党里头跑出来的，我就发现了很多中国的灾难是把一个领袖做牧者而遭受的一种啊一种可怕的结局。好像我们中国有个啊这个圣贤叫孟子，他说：“今夫天下的人牧，先有不好人学者。”这世界上人来牧养人了、啊，这些领袖啊，常常是喜欢留别人学的。哦，的确，你看见好多人的成功啊，都是啊建基在别人的牺牲上，别人的血汗上。为什么呢？因为我崇拜英雄，所以结果就落在英雄的那个脚底下。从前听说 Chicago 这个是世界屠宰中心。很多的牛啊羊啊，一群一群的，就火车运到来啊，这边进去，那边就罐头出来了。所以有些牛羊啊，慢慢的到这个地方就感觉到这个不大妙啊，就不大敢往前走了。这是在，但是这个屠宰场有办法，他特别养一只羊啊，就放出来，而这个羊呢走在前头，这个羊呢因为常常走啊，就走惯了。所以他一往前走了，后头的羊就跟着来。如果这个前面的羊呢走了，就给主人就放在窝里头，其他的羊呢就放到罐头里头了。是啊，后来人说这个羊是犹大羊，专门出卖同党的。今天魔鬼啊伤害世界，同样的用很多假的领袖。因为撒旦知道人自己软弱，只能投靠一个依靠来往前走。 所以就利用一些有特殊才能的野心家，使人落在祸患的里头。还有的人，他的人生以什么做他的指导力量呢？金钱。
Money?
我们从大陆出来，常常说向前看。我钱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哦，尤其在美国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大家都往金钱看。你看看在啊，这个台湾现在经济起飞，大家也是往金钱看。哦，这样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可怕。人性完全的丧失。有一天我读到林肯的几句话，我深有感受。
啊，
说如果一个人在经济上成功，并非是成功，最多不过是金属性的成功。那么这个成功是四方面表现出来。金子在他的掌上，银子在他的舌头上，铜在他的脸上，贴在他的心上。这个手上天天玩金子嘛，这个嘴巴谈谈金子嘛，就谈钱了，手了一天他妈数钱了，脸上是个铜锈味出来，心里是铁石心肠。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社会是不是很多这样普遍的现象？还有些人他人生怎么面对呢？也不靠人，也不靠钱，靠我自己。我想我们这里恐怕很多人从前都是这样啊。我很佩服这样的人，有志气。我也相信这些人通常都是有本领的，但是这样的人生并不是很快乐。诗篇三十四篇第十节怎么说？我想不练，时间不够。那你说少壮狮子什么还缺食忍饿？通常靠自己的人呢、啊、都是像少壮狮子，是不是、啊、少壮狮子什么忍者中的忍者，老狮子不在内，病狮子也不在内，是个少壮狮子，所以他我靠自己。但是圣经说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也缺食忍饿，是不是这样？你看今天很多 PhD 也是提心吊胆的、
啊、
里头内心很少有安息。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奇妙的经历，羊却不缺乏。有什么分别呢？狮子是靠自己，羊是靠牧人。这个是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他这句话的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一个真实的选择。你知道这个地方他的啊、这个语气啊，是他个人的语气。那他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不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你不要以为我跟我们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一字之差，意思的差了很多了。凡是属灵的经验，必须用单数字去经历的。如果用我们，常常经历就模糊，甚至就没有经历。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啊，大家就能明白了。那有一天呢，我们学校的两个人，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四。他们两个人走马路，忽然之间看见路上啊有一包东西。那么这个张三就跑上去啊，拿起来一看，哇，一看不得了啊，好多的金银财宝啊。那个李四一看说，哎呀，我们发财了。那个张三说，什么话，什么叫我们，我们跟我有一点不同的，是说我发财了，怎么你也在里头呢？哇，这个李四啊就自恨啊，跑慢了一步了，这往前走了一段路，忽然跳出几个强盗来，谁有钱杀谁。那么这个张三就说，哎呀，我们倒霉了。这个李四说，哎，什么话，我们跟我还是有所不同的。你看见没有，这我跟我一字之差，其实有很多不同内容的。我们看保罗怎么讲话。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对不对？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后面怎么说呢？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请大家注意啊，他不说在罪人中我们都是罪魁，他不是这么讲的。但是今天很多人是用这样讲法的。我常常跟别人传福音，传了半天，他终于受感动要信了。我说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啊，你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你救主。有的时候他就不肯祷告，他要我替他祷告，但是我一定要他祷告。常常他祷告让我的啼笑皆非，神啊，感谢你差遣耶稣来拯救罪人，世界上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他一直是我们把我也包括在里头。我不是说我不是罪人，但现在是他跟主发生关系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弟兄啊，对于得救的把握很缺少，很缺少。如果我看见一个弟兄说我是个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这就大不相同了。引到永生的那个门是什么？是折的，折到什么地方？一个一个进去了。不是一群人拥进去的，必须你个人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卫他怎么说呢？他说了，人生的路是他要自己走，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但是一时的决定。弟兄姊妹，第四个特点，这是一生的决定。为什么这里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不是人生某一件事情上依靠神，乃是时时刻刻的依靠神。所以在他一生之中，他最关切的不是他周遭的遭遇，他也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他最关切的就是在任何的时刻跟神有一个紧密的关系，以至于他一切的经历都经历了神的自己。约翰福音我刚刚讲过是论到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那里有一个比方很重视的，就讲到他是好牧人。 再一次把这一个神跟信他的人的关系启示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神对于你一生的盼望和他的帮助在这里启示出来？启示录里头讲到几个神迹，七个神迹。那么这个启示啊，不启示录，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啊，一个神迹啊，都是用一个字，就 sign sign 这个字。你知道有三个字都可以翻译成神迹。一个叫 wonder 就是奇事，一个叫做 miracle 就是异能，另外是约翰福音叫做 sign 神迹。这个 sign 这个意思我们很清楚，是记号的意思，是不是？那么神迹是什么的？神的记号。虽然看不见神，但是神的记号，神的踪迹留下来了。为什么诗篇二十三篇这么美呢？因为大卫回顾他一生，到处都留下神的记号。所以你看这首诗，开始是耶和华，末了也是耶和华，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中间也是耶和华，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哦，我虽然行过死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哎呀，一生的路啊，都有神的记号，所以这是神迹的人生，这是诗歌的人生。这是神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共有的人生。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人生道路的开始，巴不得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人生。好，现在我最后问一个问题，你喜欢做哪一个成功者？愿意做所罗门的请举手好不好？愿意做所罗门的？我想也不敢举了。是不是我们都愿意做大卫，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肯这样，你的一生一定这样。弟兄姊妹，这个事不是所说的，这是事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事实，你也可以有。阿弥陀佛。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施恩给我们在除甲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来，我们真主啊，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在这个地方我们愿意看见你的自己，我们愿意认识你的自己，我们从大卫的诗真正看见你爱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深厚。你不但愿意把万有给我们，你不但愿意把生命给我们，你还愿意陪伴我们共度我们的一生。主啊，我求你一件事，不让我们任何一个人是单独的来行走。在这人生的路上，我们真是愿意你做我们的牧者，让我们真是紧紧地跟随在你的后头，保守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建立与你一个亲密的关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